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解释在学术界里面，在我们解经要你去上华生的课，大概都会讲解经不要乱解，解经要按照文法和历史来了解，要了解这段话的背景文法啊，等等等等，它的动词的时态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爱我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彼得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我什么分析了很多。好，现在梦是什么，法老就讲他的梦。各位，约瑟，我不知道他听的时候怎么听，我会很混乱，我会很紧张啊，就是这考试，哎，这很严格的考试，这是那种花式溜冰或者是那个芭蕾舞的那个明星那个惊人的表演给你看。哇，那些是发了这两个梦是一个梦，然后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你了，你看到的啊，那个内容我们就不去讲它了，你看到的那两件事，母牛被吃掉还有麦穗被吞掉，两件事是一件事，那是表示埃及要来七个丰年，七个丰年之后会有七个荒年。那个为什么是两个，因为这是很快会来到。各位，梦就是两个梦，七只母牛被七只瘦的牛吃掉了，那七只瘦的牛吃完了七只胖的，其瘦如席。我知道对姐妹来讲这不是噩梦，这是美梦，吃了那么多冰淇淋其瘦如席，没有丝毫改变。那个睡解释，各位，梦就解完了，因为梦里就是这样，梦里就是七只母牛被吃掉了，七个睡子被吞掉了，就完了，他就可以一鞠躬下台了，因为梦已经解释完了。各位，我们在看圣经认识上帝，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解释一件事，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我们不是告诉你前因甚至讲到后果而已。当基督徒在解的时候，包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不只是解释，我们要解决问题。约瑟提出了梦里没有的东西，法老，我告诉你，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梦里没有的，你要找一个人，有聪明有智慧。约瑟当然没有讲他就是那个人，是法老自己说的，是法老和众臣不说，就是你。你要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各位，人得到了一大堆的财富不一定就幸福，他不会处理。埃及有七年的丰年不一定会带给埃及幸福，人不一定会处富贵，就跟人也不一定会处卑贱一样，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处。人需要呢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来管理，你要这样做，你要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埃及全地，在丰年的时候怎么处理那些丰年的丰富的五谷，然后怎么收集在一个地方，然后怎么在荒年的时候怎么做，收集的五谷要归在法老的名下，他都讲了，就是他超级超级厉害。显然他在监狱里面不是一天到晚写诗啊， 春花秋月何时了，哎呀，我多么的可怜倒霉呀。他可能看了很多农业经济的书，他自修他上进。 我刚刚讲了，我们敬畏上帝有智慧，我们生活是积极的，不是一天到晚长吁短叹的。各位也包括就是对别人，各位这一点可能世俗人靠着上帝一般恩典也会有一些表现啊，这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没有约瑟那么聪明，我 You are not special， 我们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们有一个 special God， 我们敬畏他，他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法老和他臣仆，大家都用中文那句话惊艳，呜，再来一个，这段表演实在太精彩了。法老讲的话也真是智慧的话，他看得出来他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这不是我们找得到的。这其实法老要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我也想到法老也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虽然他认不认识上帝我们真是不知道，但神给他恩典啊。约瑟自己的问题在解决解释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就解决了，约瑟自己被提升出来了，提升起来了，埃及的问题也解决了，七年之后全世界的大饥荒也解决了。各位还没完嘞，对不起，今天好像又讲偏了哈。各位，约瑟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圣经上讲到说约瑟驾着车巡行埃及的遍地，把整个埃及的遍地都巡行。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有解经家说他的车子在埃及的边界的时候也许都看得到迦南他的家乡。你们问一个问题，约瑟怎么不去找他爸爸？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不但没有去找他爸爸，他结婚生子，第一个儿子马拿西就是忘记，上帝让我忘记我的父家，我不记得那件事。其实他记得，记得非常清楚。约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记得他被他兄弟的伤害。我恐怕这都是猜的哈，你看猜的合理不合理。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跟那个基督山恩仇记那个男主角一样，在监狱里的时候那真苦极了，尤其自己基督山恩仇记那个男主角也是自己幸福的不得了，跟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结婚了，一切都好的不得了的时候，怎么那些倒霉的事会临到他，怎么会这么惨。然后他碰到一个有智慧的老人，老人就分析了这里面一定有罪恶，你倒霉谁会得好处，然后就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啊，那几个人是害你，他出来就报仇找那几个人。各位，约瑟会不会想一想，我怎么这么惨呢？我怎么这么倒霉，哥哥怎么会把我本来要杀掉然后把卖，各位这都不是小事，我们今天讲很简单，卖去人口，这个做奴隶，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信奴，可能也是有的。约瑟非常惨，约瑟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在囚犯的时候，那个就是诗篇讲到脚镣铁链，那个伤害是很多，对一个孩子伤害非常大。他在那想，对，他很努力，他咬紧牙关克服了一切困难，包括学语言，我们都会想，但是我怎么会这么惨，都是哥哥害的。各位这是推想哈，哥哥害的恐怕也是爸爸害的，因为是爸爸要约瑟去找哥哥的， 你去看你哥哥，因为那个地方事件曾经出过命案，他哥哥杀过人，去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他爸爸要他去找哥哥的之前，他爸爸也因为梦生约瑟的气，这我都不去解释了。就约瑟可能在监狱里面钻牛角尖，而钻得很不错，是爸爸讨厌我，跟哥哥一起商量要把我卖掉。就各位，我讲的应该还合理吧，就是是爸爸派我去找哥哥，哥哥把我卖掉的，所以爸爸有责任。我觉得这是约瑟没有去找他爸爸的理由，他那么爱他爸爸，但他心里有一个结。各位，这个结其实到约瑟死、雅各死，我都不知道解开没有。圣经里很多我们都不知道解开没有，就是约瑟跟雅各有没有讲过，雅各有没有问过，两个人都聪明绝顶，恐怕都没有问，这些话不能讲的。儿啊，那次叫你去找哥哥，怎么你就不回来了？哎呀，爸爸你还这样问呢，你不是跟哥哥商量要把我卖掉的吗？就是他们有没有说到底约瑟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猜约瑟是跟他爸爸讲，我碰到了坏人。我猜约瑟是把哥哥要杀他卖他那段省掉了。我觉得他是善良的，他不想让他爸爸伤心。就他哥哥照他哥哥两次就道过歉，那么后来一次就是他爸爸死的时候，怕约瑟报复，说啊怎么样怎么样，约瑟也是哭了，说啊我不会伤害你。就这些事可能跟那种比较动人的小说里面那个被害人把害人的恶行掩盖，我是这样猜的。就有解经家说是约瑟后来看到了便雅悯才确定当年他被卖不是他爸爸的意思。好，这个我们不去谈他。就约瑟解决了埃及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全世界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跟他家人和好，他说我忘记了，我不想这件事。他不想这件事，上帝啊想起，就有一天来一群人跪在他面前，啊，就是我哥哥。圣经上讲约瑟的反应是极其愤怒，他没有忘记，他本来要把他们处死的，以间谍罪处死。好，各位不能再讲下去了。约瑟怎么解释，怎么解决？约瑟跟他的哥哥讲，你们要害我，你们意思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就是这样，敬畏上帝，认识上帝，使我们在敬畏上帝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能像约瑟解梦解得那么好，解释事情有时候我们也说不出来。生活中你今天走到这里，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谁错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但我们能够解决，我们能靠着对上帝的爱，不一定把问题解决，但是我们能够走得更好。好，回到第八章第一节，谁如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解释。不只是 interpret 这个梦，而且是把这个梦所带来的好处、坏处、难处解决。不仅是解决别人的问题，也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人的智慧使他脸发光，这有点约翰的写法，光常常是真理，是爱，是生命。第二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 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这边讲到对权柄的一种顺服，这我们都现代人都比较不喜欢听。这里也不是这也并不是说圣经在巴结或者在劝我们做一个懦夫啊，没出息的，没有。圣经是很实际的，要我们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有所尊重。圣经讲权力，可绝对没有崇拜权力。事实上圣经讲很清楚，权力有邪恶的成分，不管是牧师的、父母的、君王的、老板的，都有邪恶的成分。但是也是神在治理邪恶世界的时候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有相当的尊重啊。那这也需要有一个智慧，智慧人的心知道怎么样对应。太多人了，包括但以理，约瑟是可以说很蒙恩，他所陪伴的那个法老是好极了，对他又是一个外国人，居然给他这么大的信任度。那么但以理就不然了，在巴比伦真的是伴君如伴虎，今天把你升很高，明天可以把你丢到火窑里。哎呀，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事，不一定那么戏剧性就是了。我们求神让我们敬畏上帝，能够和颜悦色。就另外一个解梦，就但以理啊，当尼布甲尼撒因为梦没有解出来要杀人的时候，也显然但以理跟护卫长是有交情，所以缓一下缓一下。那就当时政治斗争，护卫长跟这些术士解梦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阵营，应该是敌对的势力，但是但以理能够很柔和，所以我们灵巧像蛇也是需要的，不过最重要是敬畏上帝。好，第六节，第八章六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就这里仍然有很强烈的，我们会以为就是空虚，也的确是空虚，就没什么意义。到底好坏，台湾的富裕也好，谁执政也好，有什么呢？大家可能到最后越来越悲观。我们不是悲观，我们是很积极的，但我们的积极总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上。然后我们怎么判断，怎么说，这个我觉得很多的空间可以讨论，不必你死我活。但是世上看起来有这么多的重压，有这么多的未知，哦，我们实在需要多仰望主，我们需要多让自己走得好，也让这个痛苦的世界走得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包括所罗门专心查考一切的事。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光照，因为你的赐恩，因为你的圣灵，因为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活下去，使我们能够明白，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但是能够积极有亮光，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往哪里走，但是知道你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我们能够不一定能解决事情，但是我们心中没有结。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